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有一次在退休的一个中心里边，我看到一幅画呢，深深的触动我，那就是呢主耶稣啊，他为门徒洗脚。这个画面呢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13章里边，那当中的意义是非常的深刻。在今天约翰福音的第20讲里边呢，张德仁老师就要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12章13章里边的深意，让我们一起呢来去品尝主对我们的爱。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上一回呢提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第36节，也期许我们彼此呢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这光，使我们呢能够成为光明之子。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第12章的37节到第50节当中呢，就凸显出来耶稣的审判了。之后呢我们要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3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30节。我们之前呢在第12章的地方有提到玛利亚用真拿达香膏抹主的脚，因此脚是一个符号。那地方到第12章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德仁有提醒说那一种膏抹不是一种弥赛亚式的君王式的尊贵式的那样的一个加冕典礼，反倒是膏脚。那膏脚是一个很卑微的，当然在第12章里面配合11章55节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逾越节的气氛，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受死，那个指的是一种安葬。然后到了第13章还在谈脚，那个脚就是洗脚。因此呢整个约翰的作者，约翰福音的作者，从第12章的抹耶稣的脚那个伏笔一直延伸到了第13章耶稣所谈论耶稣要做洗脚的这个动作，而这洗脚呢的动作将要成为门徒将来侍奉的一个榜样，当中有相当深厚的关联，也有相当丰富的神学的意义在里面。甚至于当你把整个的焦点放在耶稣的整个身份上面，你看到约翰福音第12章第37节之后到第50节谈到的是耶稣是那个审判者的那个角色，而这个审判者呢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第13章告诉我们他的道成肉身落实在耶稣为门徒洗脚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诠释里面，这审判官不同于一般世人价值观当中对于那样一个审判官的印象，他反倒成为众人的仆人。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从约翰福音第12章的第37节一直看到第13章的30节。好，首先我们就回到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第37节一直到第50节啊。首先呢第36节的下半部呢我们上一回没有看到。36节下半部说呢，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37节提到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39节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41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去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这地方呢提醒我们几件事情，就是约翰呢，作者他特别做了两件事情。从第37节一直到第43节，他指出了犹太人的不信。当然接下来呢，从第44到50节也提到了这些犹太人呢，以及历世历代这些不相信的人，他们所拒绝的信息。这地方耶稣再一次的把它诠释跟提醒出来。然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却产生了一些困难呢、因为在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了他们不相信的原因。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耶稣所以被拒绝是因为神的旨意啊。因为比方说在第40节也提到旧约的经文，说到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种极端的预定论呢，似乎在这段经文当中被呈现出来。到底这些不相信的人是神预定不得救的吗？我们要如何来诠释这样的经文？此外也说到这些人他们不相信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宗教领袖的拦阻啊。因为第42节说呢，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什么呢？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德仁先生说，下面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拦阻人来相信耶稣，甚至把一些相信的人赶出会堂呢。43节提到，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其实这也可以给你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要选择相信耶稣的时候，事实上追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上极高昂的代价。然而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喜欢这种很舒服的跟随方式，跟耶稣散步在咖啡厅里头，跟耶稣散步在花园里头，跟随耶稣呢就是散步在这个平步青云当中。可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固守到这些安逸，固守到这些舒服，他们不承认耶稣。耶稣的信息太强烈了，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这样的侍奉才会让天父面对侍奉的人给予尊重，这样侍奉太难了。对法利赛人来说，他宁愿坐在宗教的高位当中去坐享其成。43节说，他们喜欢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亲爱的朋友，有没有可能你我的侍奉也像第42节所提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在弟兄姐妹的侍奉已经很有地位，这种地位很好了，我不想再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甚至于很享受在那样的侍奉人的高台里面，那种骄傲呢就油然而生。待会第13节呢，耶稣也会提到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的侍奉是这样子，可是我的门徒不可以这样子，以至于耶稣做了洗门徒脚的榜样。这跟第42节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比的。可是你我却常常无形之中走进了约翰福音第12章的第42节，却忘记了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洗门徒脚的信息重点了。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刚才德仁所提到的第一个原因，他们不信是不是因为上帝的预定呢？所以他们不用负任何的责任呢？当然呢，这地方所提到的包括第38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包括第40节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第53章第一节说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6章的第10节。以赛亚书第6章第10节。从第9节开始读。第9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第10节说呢，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经文当中，包括第6章，知道也是神对以赛亚的一次再一次的呼召啊。因为第8节，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怎么样？ 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因此神为什么要差遣以赛亚？就是希望去挽回这些百姓。因此神在第九节第十节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一些，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呢却不晓得。上帝乃是使用一种激将法，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表达，希望这些百姓可以被激将到，以至于愿意去听以赛亚先知所说话的声音。所以很清楚看到以赛亚书那一段并不是在提什么叫预定论，而是用一个激将法的角度呢，在刺激这一些顽昧不宁应着景象的以色列百姓。所以当约翰福音在引用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把它放在预定论的底下，否则呢耶稣就不用差遣门徒，否则呢耶稣就不用来传讲福音，否则呢也不会有第42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怎么样信他的。这42节当中就提到了所谓人的责任，人的回应，这些人回应耶稣的说话而相信了他。而对比到只因法利赛人，就是42节下半句说法利赛人这些人顽昧不明啊，他们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些官长反而害怕这一些法利赛人，因此他们在隐藏的在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当中看到人的责任，而不是把重点在诠释所谓预定论的神学信息。这是我们看参考上下文以及经文的背景呢所要掌握的信息。否则耶稣来也不用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用你们应当悔改了，因为我已经预定论已经预定好了。所以当我们在谈神的预定跟人的责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谦卑在上帝面前，承认这两种的信息，这两种的神学都有在经文里面呈现。比方说从神全知的角度来看，的确预定的信息好像有蕴含在里面，可是从人的责任里面，上帝要求我们，耶稣要求我们，生命必须遇到刺激之后是有所反应的。甚至于加尔文呢，加尔文他是提倡预定论的，加尔文本身呢，其实他也没有在说神预定谁不得救。加尔文在提到预定论的时候，只有提到那些信主的人，他们是活在神的预定当中。因此呢，加尔文的神的预定的前提乃是神爱世人，乃是神的爱。如果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到神爱世人的时候，说到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所以当中也凸显出来人的责任的部分。所以我非常不喜欢有一些基督徒说哦某某某他没有信耶稣是因为神预定他不得救。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呢，表示他没有真正的了解圣经，也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心。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得救。因此德人在解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比方从第37节一直到第43节，耶稣为什么引用以赛亚书第53章第6章呢？这些乃是一个激将法，因为耶稣爱那些法利赛人。虽然法利赛人想要去杀耶稣，想要去杀拉撒路，可是耶稣还是爱他们，甚至用到最后用激将法，希望可以把他们顽昧不明的心呢，可以有一点点化，有一点领悟。我们来看第44节到第50节。44节说呢，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第50节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地方我记得我们在之前呢有提到有关于审判方面的信息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呢，那地方呢说到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当然这判断就是审判那个字啊。 这地方呢，我记得我之前有提到过说，耶稣他拥有那个审判的权柄，可是呢，耶稣选择放下那个权柄，或是说耶稣选择延后那个权柄。耶稣本来有在每一个当下审判的权利，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对那个淫妇，耶稣是唯一在众人当中呢，他有权利，他有那个权柄拿石头打他，因为耶稣没有罪，而且耶稣呢是有那个审判的权柄的。可是耶稣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地方换句话说，耶稣，很多神学家提到耶稣这时候说他不判断人，乃是说他放弃了这个时候的判断，他放弃了这个时候的审判，只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使用这个权柄。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单言呢不是一种毫不在乎，这种单言乃是一种宽容，乃是一种爱，希望人可以悔改。因此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七节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这地方说我不审判，是我现在不审判他，为什么呢？神要给人机会，包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所以我认为呢，三十七节一直到第四十三节是耶稣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一种激将法。为什么？耶稣爱他们。而在第四十七节的下半句也说呢，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啊。我们看到第五十节也告诉我们，天父的心意是要给我们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而永生乃是透过信耶稣的话。约翰福音当中的信德人指出过，它不是一种肤浅的相信，而是一种尾声的相信，是一种真门徒生命的呈现，是一种跟神的话活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活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这样的一个进入呢，是神要赐予永生的一个管道。好了，我们掌握了37节到第50节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就要跳到第13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30节。我们刚提到呢，第12章的第43节，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而到第13章就是耶稣一个很好的榜样的诠释。这些宗教领袖，你们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我告诉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不是这样子，而是另外一种反时代价值观的一种思考模式。耶稣以洗门徒的脚作为榜样的呈现。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洗脚的整个背景呢，德人大概简单述说一下。在东方呢，在近东的文化比西方呢更重视一些礼节。比方说当客人要来一个家庭吃晚餐的时候呢，因为他会穿越了一些布满灰尘的一些街道啊。所以当这些客人，客人抵达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家里头的奴隶会清洗呢他们那一双弄脏的脚。所以洗脚呢是一个相当特殊而且卑微卑下的工作。通常是犹太裔的奴隶呢常常要去做的一个职责啊。可是呢，当这些门徒跟耶稣要吃饭的时候，很显然呢他们的脚洗过没有，他们脚还没有清洗。因为呢，这也表示在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门徒准备要来履行这一项任务啊。因为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同辈之间也不会彼此洗脚的。这时候呢，耶稣却站起来脱下他自己的外衣，在腰间呢束上一条毛巾呢，就上前去为门徒清洗并且擦干他们的脚。然而在过程当中呢，彼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于是他强烈的抗拒耶稣的行动了。在待会所读的13章第6节第8节就会看见了。而耶稣却对他提出来，唯有被他洗脚的人呢才是属于他的。而借此呢也软化了这彼得的抗拒啊，而彼得也必须透过信心来顺服。当然了，耶稣这个行动也包含了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就是彼得之后就会明白的。然而当我们看到经文的脉络，也了解到这个洗脚也必须要透过十字架底下这个角度呢来明白耶稣到底要去做什么。第13章第7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们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当然很强烈暗示的一种十字架加略山的这样角度的诠释。 当然之前也提到呢，包括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所提到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脚，一般都是膏头啊，膏头就象征一种弥赛亚君王似的，而膏脚呢，这种卑微性的暗示呢，也指出耶稣的受死。包括这地方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这个脚呢，也跟第十二章那个受膏的那个脚是相连接在一起的。当然这地方的脚的洗脚的含义呢是更加的丰富了，因为洗脚呢具有一种洁净的功能，而这种洁净的功能呢，如果在十字架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暗示了耶稣基督的受死代赎洁净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好，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说呢，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这个爱的对象当中，当然是门徒啊。很多学者就留意到呢，这门徒当中有谁呢？因为第二节说到的是犹大。换句话说，这个爱的到底呢，如果放在犹大的身上，或许那个爱的信息会更加的强烈，因为连一个要出卖耶稣的人，耶稣都爱他到底。所以耶稣有很多的机会暗示明示，都希望挽回犹大这个人。我亲爱的朋友，这地方也凸显出了耶稣的爱到底不是那种情侣之间的爱到底，他爱的甚至是一个出卖的人，他都爱他到底。即便是我们在悖逆的光景当中，神都爱我们，他愿意用各样的机会来挽回我们，以至于我们当耶稣走向哥哥他十字架的时候，你才知道他的救赎是那种没有条件似的。凡是愿意来跟随他、相信他，甚至你曾经咒骂他，像在新约的保罗一样，他过去虽然迫害基督徒，可是耶稣呢？从这段经文当中爱到底的角度，包括第二节连接到犹大，我们知道耶稣的爱，即使你过去再肮脏、再污秽、再背叛、再敌视基督教，神都爱你。只要你愿意选择回归到基督的里面，他没有不爱你的，他没有不赦免你的，他没有不接纳你的。从这个角度一开始就进入到洗脚的信息当中，提到神爱他们到底，提到犹大。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呢，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放在里面并不是指着好像犹大没有任何的责任，乃是犹大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愿意让那个不好的意念成为他选择决定的基础。第三节呢，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第五节说呢，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第六节说呢，爱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不能够接受，因为这是奴隶所做的事情。第七节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很冲动，他很真诚说，不可以，老师你不可以。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然而彼得这时候说呢，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呢，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到这边的经文都很清楚，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地方呢，耶稣也要凸显，约翰这个作者也要凸显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耶稣爱他们爱到底，以及要挽回犹大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第十一节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因为在第十节下半句说到，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暗示已经实在是够强烈了。然而犹大的心却被蒙蔽麻木了，一个被麻木的人，他的心是没有对神的话有反应的，以至于神的话语刺激他，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像植物人一样，像是一个属灵的植物人。十二节呢，当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十四节呢，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十六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我亲爱的朋友，这地方耶稣点出一个祝福，一个侍奉者会蒙福，就是一个彼此洗脚的侍奉，就是一个为别人做这种仆人式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服侍者呢，是一个蒙福的人。当然这段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否要保持洗脚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因为我们知道洗脚有当时特殊的处境的背景啊。当然早期的教会因为就是当时的地理位置，所以没有问题，他们也有这样洗脚的仪式。可是或许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不是那个仪式，不是那个礼仪的外表，它乃是要告诉我们的是那份洗脚的态度。而那份态度呢，不是只有做仆人的服侍，它的重点是在彼此洗脚，而是那份关系，在教会肢体生活的那份关系，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服侍。可是现在越来越多，包括商业化以后，包括很多的思想进来，我们这种独善其身的这种礼拜天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事实上从这种群体生活关系的角度去掌握的话，或许才是这一段洗脚的信息的中心的意义了。我亲爱的朋友，你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如何呢？当弟兄姐妹处在危难里面的时候，你是属于那种冷眼旁观式的，还是真的愿意雪中送炭呢？我想或许从关系的角度切入，包括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开始，耶稣提到他爱他们到底，耶稣爱什么呢？爱属他自己的人，属自己的人，这是一份团契，这是一份关系，而在关系当中的生活是一种彼此的洗脚。过去在教会里头有一种，在受难节的时候也有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就学习彼此洗脚。或许我们可能掌握了那个外表的仪式，可是呢没有掌握到它中心的含义，彼此那份团契的关系才是洗脚的真谛。而第十七节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这样去做，愿意活出那份关系的人呢，这样的人就有福了。之后的经文呢，从第十八节开始就凸显出来，那位卖耶稣的是犹大。因为第二十一节呢，耶稣说完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而二十二节呢，门徒就彼此对看呢，猜不透所说的是谁。甚至于第二十六节，耶稣用一个行动来表示。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了。就耶稣呢就沾饼递给犹大。二十七节呢，他却没有醒悟哦，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但是你提过，这入了他的心不是呢这个撒旦附身呢，而是他决定接受了那个不好的意念，成为他决定的基础。我们看到犹大始终没有悔改。而第三十节呢，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夜间了。夜间是约翰福音当中很丰富的一种含义，它都指的不只是晚上，更是一个属灵的黑暗，光要照到黑暗里面。约翰福音一章第五节说到，光照在黑暗里头，可是黑暗呢却不接受光。有人比较喜欢的翻译是，黑暗却胜不过光。
黑暗胜不过光。那今天呢，我们是光明之子，不过有一些范畴我们仍然要去学习。我们要离开黑暗，我们呢要就近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效法主耶稣。那这里呢已经为你预备好约翰福音的笔记，欢迎您的来信索取。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呢，在生命里边去实践主的教导，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愿主使用你。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想宽广。